Cambridge Assessment,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Cambridge Advanced Subsidiary Level, Specimen Examination in Mandarin Chinese. Paper 1. Listening.
Question 1-8. 你将听到四段录音，每段录音两遍。选择唯一正确的答案，在相应的方格内打勾。
录音一，和小杨谈他的比赛。你现在有几秒钟阅读一下问题。
小杨，我知道你网球打得很好，没想到你今天踢球也踢得那么漂亮。
谢谢您，我昨天刚打了一场篮球赛，还累得很，我也没想到这么快就能进球，太高兴了。
你年纪轻轻就能踢进这么好的球，真了不起。
李姐传给我的球棒极了，我只要对着球门踢就行。谢谢李姐对我的信任。
现在请再听一遍。小杨，我知道你网球打得很好，没想到你今天踢球也踢得那么漂亮。
谢谢您，我昨天刚打了一场篮球赛，还累得很，我也没想到这么快就能进球，太高兴了。
你年纪轻轻就能踢进这么好的球，真了不起。
李姐传给我的球棒极了，我只要对着球门踢就行。谢谢李姐对我的信任。
录音二，节目预告。你现在有几秒钟阅读一下问题。
今天晚上8点整，第四套节目将为您播放一个改变历史的人物。这套电视连续剧是北京戏剧学院的学生花了很长时间制作的。看过的人都认为这个节目水平很高。它让我们开始了解一个到目前为止很少有人知道的北京历史人物。
现在请再听一遍。
今天晚上8点整，第四套节目将为您播放一个改变历史的人物。这套电视连续剧是北京戏剧学院的学生花了很长时间制作的。看过的人都认为这个节目水平很高。它让我们开始了解一个到目前为止很少有人知道的北京历史人物。
录音三，学校广播。你现在有几秒钟阅读一下问题。
跟全国一样，国庆期间学校放假7天，不少同学会外出旅游。大家在享受快乐假期的同时，应注意个人安全，不坐私人摩托车等非法交通工具。往年我们需要外出的同学，把出行时间和地点 告知自己的班主任，今年只需要告知手机号，以便我们需要时联络。现在请再听一遍。跟全国一样，国庆期间学校放假七天，不少同学会外出旅游，大家在享受快乐假期的同时，应注意个人安全，不坐私人摩托车等非法交通工具。往年我们需要外出的同学把出行时间和地点告知自己的班主任，今年只需要告知手机号，以便我们需要时联络。
录音四，莉莉和爸爸的对话。你现在有几秒钟阅读一下问题。
莉莉，今天的大学课程咨询进行得怎么样？
还好，爸爸。指导老师谈了很多全球化以及有关的工作机会。
他建议你多学一些语言了吗？
没有，他谈了很多海外留学的事，这对我们有最直接的影响，但我对这些没兴趣。我虽然对绘画很感兴趣，但很难再往上走了。生物学绝对是我的强项。
是的，我觉得你可以考虑当一个医生，那是全世界的人都需要的。
我喜欢这个想法，在美国工作的阿姨是这方面的专家，我一会儿上网跟她聊聊如何申请。
现在请再听一遍。莉莉，今天的大学课程咨询进行得怎么样？
还好，爸爸。指导老师谈了很多全球化以及有关的工作机会。
他建议你多学一些语言了吗？
没有，他谈了很多海外留学的事，这对我们有最直接的影响，但我对这些没兴趣。我虽然对绘画很感兴趣，但很难再往上走了。生物学绝对是我的强项。
是的，我觉得你可以考虑当一个医生，那是全世界的人都需要的。
我喜欢这个想法，在美国工作的阿姨是这方面的专家，我一会儿上网跟她聊聊如何申请。
问题九至十四，你将听到六个人在谈论健康饮食，你会听到录音两遍。从列表 A 至 H 中为说话人一至六选出每个人表达的看法，将字母写在横线上，每个字母只能用一次，有两个多余的字母是不必选用的。你现在有几秒钟阅读一下问题。我表弟有个坏习惯，吃饭时眼睛也离不开手机，跟 跟谁都不说话。有一次，我把一个辣椒放进他碗里，他一边吃，一边还在玩。大家都惊呆了，他平时可是一点辣的东西都不碰的。
我妈妈老在超市买冷冻食品，那里面有太多盐，对身体不好。昨天我说，我们一起包蔬菜饺子吃吧。我觉得在家做饭很有意思。她说太麻烦，不如去超市买速冻饺子。我不爱吃那玩意儿，所以我给自己做了饭。
我现在晚上不吃饭，也不吃什么零食，最多就是一小盒酸奶，因为我不再吃肉，所以感觉体力和精力都更旺盛了。当然，这只是对我而言，有些人一天吃五六顿饭也很健康，因为那对他们更合适。
很多人开始吃素，认为素食更有利健康，但我的生活中不能没有肉。香辣牛肉是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运动后，我总是饿得要命，肉食很快就能让我填饱肚子。当然，我也同意，做什么都不应该过分，既吃肉又吃菜，才是健康生活。
妈妈自己做的饭比饭店里的更有味道。她每天自己去菜场买新鲜的菜，做出我们都喜欢吃的、放很多辣椒的菜肴。我常常觉得她做的菜又好吃又好看，简直就是艺术品。
我的一个朋友是一个真正的健身达人，但是他的饮食习惯让我大为吃惊。我请他到我家过周末，发现他带了好多零食。我认为一日三餐很重要，但是他一边看电视，一边不停地吃零食，晚饭当然吃不下了。
现在请再听一遍。我表弟有个坏习惯，吃饭时眼睛也离不开手机，跟谁都不说话。有一次，我把一个辣椒放进他碗里，他一边吃，一边还在玩。大家都惊呆了，他平时可是一点辣的东西都不碰的。
我妈妈老在超市买冷冻食品，那里面有太多盐，对身体不好。昨天我说，我们一起包蔬菜饺子吃吧。我觉得在家做饭很有意思。她说太麻烦，不如去超市买速冻饺子。我不爱吃那玩意儿，所以我给自己做了饭。
我现在晚上不吃饭，也不吃什么零食，最多就是一小盒酸奶，因为我不再吃肉，所以感觉体力和精力都更旺盛了。当然，这只是对我而言，有些人一天吃五六顿饭也很健康，因为那对他们更合适。
很多人开始吃素，认为素食更有利健康，但我的生活中不能没有肉。香辣牛肉是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运动后，我总是饿得要命，肉食很快就能让我填饱肚子。 当然，我也同意，做什么都不应该过分。既吃肉又吃菜，才是健康生活。
妈妈自己做的饭比饭店里的更有味道。她每天自己去菜场买新鲜的菜，做出我们都喜欢吃的、放很多辣椒的菜肴。我常常觉得她做的菜又好吃又好看，简直就是艺术品。
我的一个朋友是一个真正的健身达人，但是他的饮食习惯让我大为吃惊。我请他到我家过周末，发现他带了好多零食。我认为一日三餐很重要，但是他一边看电视，一边不停地吃零食，晚饭当然吃不下了。
问题15-20，阅读下面的段落，然后听一位电视台节目主持人的预报广播，你会听到两遍。选择唯一正确的答案填空，在相应的方格内打勾。你现在有一分钟阅读一下题目。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到亚洲星空电视台。近期，本台将播放一部由两位欧洲导演合作完成的卡通片。这段关于父子关系的8分钟故事，描述了他们一成不变的工作和学习生活。虽然没有一句台词，却获得了64项奖项。故事发生在一座热闹的城市里，父亲一直遵守着传统的社会生存法则，并试图教他聪明的儿子用大人们认为对的方式学习、生活。当父亲意识到学校和家庭的主流理念限制了孩子的发展时，他毅然做出改变，以保护孩子的本色。
现在，请再听一遍。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到亚洲星空电视台。近期，本台将播放一部由两位欧洲导演合作完成的卡通片。这段关于父子关系的8分钟故事，描述了他们一成不变的工作和学习生活。虽然没有一句台词，却获得了64项奖项。 故事发生在一座热闹的城市里。父亲一直遵守着传统的社会生存法则，并试图教他聪明的儿子用大人们认为对的方式学习、生活。当父亲意识到学校和家庭的主流理念限制了孩子的发展时，他毅然做出改变，以保护孩子的本色。
问题21至30，你将听到一段采访，采访的对象是在中国工作生活了10年的布朗先生。你会听到采访内容2遍，选择唯一正确的答案，在相应的方格内打勾。你现在有1分钟阅读一下题目。
布朗先生，您好。您给自己取了大龙这个中文名，是因为您属龙吗？
不，跟我属相没关系。我特别喜欢中国的武术。我觉得李小龙这位功夫明星演的功夫片，绝对是世界上最棒的。
哦，原来是这样。您是哪一年来中国的？
我2006年大学毕业，冬天就来了中国。你可能不相信，这是我第一次出国，在四川一共待了3个多星期，天气很潮湿，那时又没暖气，四川菜更是把我辣得边吃边哭，但我时时都能感受到当地人的友好。
除了四川菜以外，您还有什么印象特深的一件事吗？
当然有了。一次我在成都跟人一起喝茶，听川剧，玩得开心极了。这些人我以前都不认识，但我临走前要买单时，他们却一定不让我付钱。这在美国根本是不可思议的。
2年后，您又回到了中国，对吗？
对，第一次我待的时间不算短，很多难忘的经历让我做梦时都会回到这个国家。在美国做了一些杂七杂八的事情后，我觉得我如果要活得快乐的话，应该来这里生活和工作。
您来了以后就成立了这家公司吗？
没有，当时手里没多少钱， 飞机票都是父母赞助的。同时，我那时候对中国的情况也不太了解，所以先通过朋友介绍，在一所语言学校教书。
那时候生活是不是很困难？
虽然工资不高，但是每个月都能省下一点钱。学校不收房租，吃饭也便宜，所以没什么特别的困难。
您那时候常去外地旅游吗？
是的，我喜欢坐火车。很多人觉得坐火车可以一方面省些钱，一方面看沿路的风景。但我是因为喜欢跟火车上的乘客聊天，一边练中文，一边交朋友。
后来怎么想到开公司的呢？
开始时也不是我的公司，几个朋友一起合资搞起来的。后来其他人都一个个转行了，所以现在就只剩下了我这个光杆司令。
贵公司都做些什么业务呢？
我们做网站，帮学生提高英语口语，跟一些出版社合作编写教科书，帮助中国的英语教师提高教学水平。
您远离家乡，父母放心吗？
我妈现在还不放心，每个周末都打电话过来。我想出资让他们坐飞机来看我，但我妈害怕坐飞机。不过他们再想念我，也明白我喜欢的事业在这儿。我常常为有这样深明事理的父母而庆幸。
布朗先生，谢谢您接受我的采访。
不用谢，再见。现在，请再听一遍。
布朗先生，您好。您给自己取了大龙这个中文名，是因为您属龙吗？
不，跟我属相没关系。我特别喜欢中国的武术，我觉得李小龙这位功夫明星演的功夫片绝对是世界上最棒的。
哦，原来是这样。您是哪一年来中国的？
我2006年大学毕业，冬天就来了中国。你可能不相信，这是我第一次出国。在四川一共待了3个多星期，天气很潮湿，那时又没暖气，四川菜更是把我辣得边吃边哭。但我时时都能感受到当地人的友好。
除了四川菜以外，您还有什么印象特深的一件事吗？
当然有了。一次我在成都跟人一起喝茶，听川剧，玩得开心极了。这些人我以前都不认识，但我临走前要买单时，他们却一定不让我付钱，这在美国根本是不可思议的。
2年后您又回到了中国，对吗？
对，第一次我待的时间不算短，很多难忘的经历让我做梦时都会回到这个国家。在美国做了一些杂七杂八的事情后，我觉得我如果要活得快乐的话，应该来这里生活和工作。
您来了以后就成立了这家公司吗？
没有，当时手里没多少钱，飞机票都是父母赞助的。同时，我那时候对中国的情况也不太了解，所以 先通过朋友介绍，在一所语言学校教书。
那时候生活是不是很困难？
虽然工资不高，但是每个月都能省下一点钱。学校不收房租，吃饭也便宜，所以没什么特别的困难。
您那时候常去外地旅游吗？
是的，我喜欢坐火车。很多人觉得坐火车可以一方面省些钱，一方面看沿路的风景。但我是因为喜欢跟火车上的乘客聊天，一边练中文，一边交朋友。
后来怎么想到开公司的呢？
开始时也不是我的公司，几个朋友一起合资搞起来的。后来其他人都一个个转行了，所以现在就只剩下了我这个光杆司令。
贵公司都做些什么业务呢？
我们做网站，帮学生提高英语口语，跟一些出版社合作编写教科书，帮助中国的英语教师提高教学水平。
您远离家乡，父母放心吗？
我妈现在还不放心，每个周末都打电话过来。我想出资让他们坐飞机来看我，但我妈害怕坐飞机。不过他们再想念我，也明白我喜欢的事业在这儿。我常常为有这样深明事理的父母而庆幸。
布朗先生，谢谢您接受我的采访。
不用谢，再见。问题31至40，你将听到厨师张丹的一段讲话，他探讨的是人们应该如何处理饮食和环境的关系。你会听到他的讲话2遍，选择唯一正确的答案，在相应的方格内打勾。你现在有1分钟阅读一下题目。我一直喜欢吃野生鱼，但现在野生鱼越来越难吃到了，所以常常吃人工养的。到目前为止，我喜欢吃的人工养殖鱼只有2种。第一种鱼是在英国北方一个特别的渔场养殖的，它们看上去美丽极了，肉也很结实。 据说原因是养殖场保持了国际一流的水准，养鱼对环境的破坏也很少。跟客人聊天时，我常常听到有人说，养殖的海鲜质量绝对没有野生的好。我们这样的高档餐厅不应该卖人工养的海鲜。虽然我同意他们说的前半部分，但现实是，世界人口越来越多，我们如果想继续吃海鲜，只能靠养殖。几个月前，我正好去北方，所以顺便去这个养殖场看了看，结果发现，这种鱼的饲料中 30% 都是鸡肉，这怎么能算可持续发展呢？从此，我再也不吃，也不在餐厅卖这种鱼了。第二种鱼是我最近去南方一个海岛度假时吃到的，我才吃了一口就忍不住唱起歌来，把我太太和孩子们都吓了一跳。哇，很久没吃到这样鲜甜的野生鱼了。可想不到的是，这鱼其实也是人工养殖的，不同的是它根本不吃人喂养的饲料。渔场占地面积非常大，已经形成了一个自我再生的健康生态。鱼吃到的都是在野生环境下才会吃到的东西，如水草、小鱼小虾等等。吃完饭后，我们在当地走了走，看到很多野鸟都来到这里栖息。农牧渔业都应该向这个渔场学习，利用本地的气候和资源，生产高端的有机食品。有的人可能会说，高端食物成本太高，穷人根本买不起，结果就只能是更多的人每天饿肚子。事实上，优质食品的高价正反映出这个产业有多小。我们现在生产的食物总量已经太多了，但是发达国家的食物浪费现象很严重。我认为，农业改革最需要做的是鼓励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分享现代农业科技，生产出高品质的食物供应全世界。我们有自己的农场，从养牛、养鸡到种菜，都实现了自给自足。农场产什么，餐厅就做什么。我希望客人们一听介绍，就明白了口中的食物为何如此鲜美。我最大的心愿是通过我们这样做，推动整个社会开始一场饮食革命。科学家们能培育出更卓越的种子，广大农民能在不破坏土地的前提下，提升农产品的品质和数量。以肉类蛋白为主的饮食结构，不但无益健康，而且消耗太多资源。我一直在努力，把菜单上的空间留给青菜豆腐，用它们做主菜，用肉做配菜。现在，喜欢这样吃的客人，已经一天比一天多了。也许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又能在过生日或新年时吃到美味的野生鱼了。 现在请再听一遍。我一直喜欢吃野生鱼，但现在野生鱼越来越难吃到了，所以常常吃人工养的。到目前为止，我喜欢吃的人工养殖鱼只有两种。第一种鱼是在英国北方一个特别的渔场养殖的，它们看上去美丽极了，肉也很结实。据说原因是养殖场保持了国际一流的水准，养鱼对环境的破坏也很少。跟客人聊天时，我常常听到有人说，养殖的海鲜质量绝对没有野生的好。我们这样的高档餐厅不应该卖人工养的海鲜。虽然我同意他们说的前半部分，但现实是，世界人口越来越多，我们如果想继续吃海鲜，只能靠养殖。几个月前，我正好去北方，所以顺便去这个养殖场看了看，结果发现，这种鱼的饲料中 30% 都是鸡肉，这怎么能算可持续发展呢？从此，我再也不吃，也不在餐厅卖这种鱼了。第二种鱼是我最近去南方一个海岛度假时吃到的，我才吃了一口就忍不住唱起歌来，把我太太和孩子们都吓了一跳。哇，很久没吃到这样鲜甜的野生鱼了。可想不到的是，这鱼其实也是人工养殖的，不同的是，他根本不吃人喂养的饲料。渔场占地面积非常大，已经形成了一个自我再生的健康生态。鱼吃到的都是在野生环境下才会吃到的东西，如水草、小鱼小虾等等。吃完饭后，我们在当地走了走，看到很多野鸟都来到这里栖息。农牧渔业都应该向这个渔场学习，利用本地的气候和资源，生产高端的有机食品。有的人可能会说，高端食物成本太高，穷人根本买不起，结果就只能是更多的人每天饿肚子。事实上，优质食品的高价正反映出这个产业有多小。我们现在生产的食物总量已经太多了，但是发达国家的食物浪费现象很严重。我认为，农业改革最需要做的是鼓励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分享现代农业科技，生产出高品质的食物供应全世界。我们有自己的农场，从养牛、养鸡到种菜，都实现了自给自足。农场产什么，餐厅就做什么。我希望客人们一听介绍，就明白了口中的食物为何如此鲜美。我最大的心愿是通过我们这样做，推动整个社会开始一场饮食革命。科学家们能培育出更卓越的种子，广大农民能在不破坏土地的前提下，提升农产品的品质和数量。以肉类蛋白为主的饮食结构 不但无益健康，而且消耗太多资源。我一直在努力把菜单上的空间留给青菜豆腐，用它们做主菜，用肉做配菜。现在，喜欢这样吃的客人已经一天比一天多了。也许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又能在过生日或新年时吃到美味的野生鱼了。你现在有6分钟，将你的答案填入答题卡，请按照答题卡上的说明填写。
There will now be 6 minutes for you to copy your answers onto the separate answer sheet. Follow the instructions on the answer sheet.
考试结束，请合上试卷。
This is the end of the examination.